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《爱生活如爱啤酒》第一集，刘慈欣坐在上帝家里聊科幻。出场。2018年10月12日，刘慈欣在德国时间18:15准时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。他的德国出版社海纳的公关经理巴伐利亚女士先于他2小时从慕尼黑飞到法兰克福，在机场等他。我安排的中国志愿者也及时到达机场配合迎接，然而刘慈欣却没有出现。此时我正站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街头，因为餐厅里的网络不好，我走出来和刘慈欣用微信沟通。他找不到出口，觉得自己上的楼层不对，我告诉他不存在选择楼层的问题，出机场只有一条通路。我们用微信回复来回复去，两位守住机场出口的女士焦急万分。至今我都不知道法兰克福机场和刘慈欣之间发生了什么。19:22，我终于听到“接到了”这三个字。回到餐厅，一桌子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朋友笑着说，看来这位科幻作家虽然深知宇宙，对地球却可能还不太熟悉。第二天，我们去他下榻的肯尼迪别墅接他，汽车开过大桥朝书展方向驶去。他很感兴趣地看了一眼开阔平静的美英河。每次出国，他跟所到城市的接触方式几乎都是单一的，从车窗瞭望，因此他也回答不出记者关于城市印象的问题。他只有一天的时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，之后我们安排他去埃森、汉堡和柏林，完成一个由兰登书屋、孔子学院总部和法兰克福书展共同组织的刘慈欣德国科幻之旅。这一天有5个公正场登台及数不清的采访，上午10点开始到晚上9:30结束，中间只有半个小时吃饭休息。他来德国之前，我就警告过他，这一天会很可怕。他只简单地回答了三个字，没问题。10月中旬的法兰克福天气反常，气温在26摄氏度上下。刘慈欣穿了一件黑衬衫，不用熨的那种质料，扎在深蓝色的牛仔裤里。这条裤子是他在赫尔辛基被狗咬了之后买的，很合身。去年他去芬兰开世界科幻大会，会场上一只小狗直奔他来，隔着裤子咬破了他的大腿。我们走到书展德国兰登书屋的大展台上，他的德国编辑塞巴斯蒂安欢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，我们这里没有狗，哈哈哈哈。刘慈欣跟着笑了笑，很节制，是不善交际的人表达的那种礼貌。跟他的德国出版商交流的15分钟内，很多媒体的镜头和闪光灯都对着他。他有些不自在，但是努力忽略周围高密度的关注，而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提问的问答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，以至于他的公关经理巴伐利亚女士有一次忍不住建议他，不必对每一个问题都严阵以待，您是国际著名的大牌作家，完全可以放松些，甚至还可以调侃一下记者。但是我猜，这是他给自己设定的对策。每次走出杨泉的家门，不得不出现在中外公众视野里的时候，刘慈欣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内容的应答上。这部分是他擅长的，借此躲避公众对他投注的汹涌热情，这是他天性中难以适应的那部分。听说过间谍性格这个词吗？有一次他问我，跟间谍没关系啊，是指不喜欢被别人注意到，而是愿意站在人群之外观察他人。我就是这种性格， 没办法呀。但我觉得他的谦逊和拘谨更是他有意设计的与这个世界的距离。有了这段距离，他才能在他的科幻世界里存活，同时在现实世界里游走。刘慈欣55岁，没有一点肚子，双腿修长，很年轻帅气的体型。除了遗传，可能还得益于每天跑步10公里的自律。他的头发剪得短到贴头皮，除了鬓角处有几根灰发，还都是乌黑的。这个利索的发型更凸显他的圆形脸庞，脸上架一副时不时要往上推一下的黑框眼镜。走到阳光灿烂的室外，他通常要拿出一个粉红底带黑圆点的眼镜盒，一看就是出门前从家里随手拿的。他给自己换上有近视度数的墨镜，把原来那副眼镜收进眼镜盒，再放到瘪塌的半新不旧的双肩背包里。除了那个与他十分不搭的眼镜盒，他的双肩包里还有护照、烟、笔，还有一个很小的玻璃瓶，里面装着半干半湿的红辣椒。他不带托运行李，所以也不能随身携带辣椒酱，所有细节都考虑得非常精准。包里还有一个保温杯，装了他在酒店房间里给自己备好的茶水。他不需要人照顾，也不愿意麻烦任何人。就是这个包，在舒展马不停蹄的奔波中丢了一回。做完一场对谈后，舒展安排了刘慈欣短暂地为读者签名。队伍排得很长，为了保证他那一天中唯一的30分钟休息时间，我和巴伐利亚女士商量好，把长队拦腰截断，告诉后面的人改排晚上6点的那场签售。刘慈欣批评了我几句，说排在后面的是等待时间最长的人，我们这么做是不对的。我们也不与他争，直接把他护送到休息的地方。本来一直有人抢着帮他拿包，但签售时他自己把包要过来，从里面取了签字笔，之后包就不知去向了。他坐下来快速梳理了一下思路，确定包是在签书的时候丢的。书展是专业和非专业小偷大行其道的场所，非专业的偷书，专业的偷包。巴伐利亚女士一听，二话不说就返回活动现场。10分钟后，当她拿着刘慈欣的背包返回时，我们都恨不得给这位蓝灯集团经验最丰富的公关经理授一枚勋章。奇迹发生在刘慈欣身上。巴伐利亚女士赶到时，包还躺在她签书的椅子下面，东西一件不少。我们当场立下2条规矩，从此他的包都由他自己背，每次签书都要签完最后一个排队的人。爱生活如爱啤酒，作者王静，演播翻脸猫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